大家好，我是客群，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期的保险资讯懒人包。那今天呢，一样我要讲一篇，我在我的网站上最新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做《2021年保险业年度趋势观察》。那我是不知道大家去年2020年大家过得好吗？可是我想毫无疑问的齁，去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真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风险接踵而来，那对各行各业其实都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其实对台湾的保险业也是一样的，这一年来出现了好几个重大的产业变化，然后把大家都弄得人仰马翻。不过我觉得啊，这些冲击有时候看似危机，其实也是转机。那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是做过股票分析相关工作的原因啊，我一直很喜欢观察产业，然后对产业分析有兴趣，所以呢，这篇文章我就想说，我可以想透过自己个人的观点，然后来谈谈说我在这些变化中，我看到台湾的保险业在2021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趋势。好，那下面我们就开始了。第一个我看到的趋势是，实支实付理赔总额开始出现上限了吗？那是这样的哦，就是其实常常看我文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说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保险就是实支实付的医疗险。那如果你呢，常说如果你的预算非常有限，那你第一个一定要拥有的就是实支实付的医疗险，然后呢，你的额度一定要买够。那我最好就是说医疗杂费一次要有20万这样子，因为这样呢，如果呢你真的得到癌症了，那你每个月可能会产生很高额的这个打标靶药物的费用，那每一次20万，两个礼拜一次20万，所以一个月最高可以40万，这样子的话其实可以帮上很大的忙。那加上因为实支实付这样的保险呢，它是没有理赔上限的，而且再加上它可以保证续保，所以呢，往往就可以替台湾的病人一年就转嫁掉这个起码200-300万的医疗费的这样的风险。不过呢，我最近真的注意到呢，有保险公司呢开始推出一些新的实支实付，然后这个实支实付呢，竟然规定说每年能够理赔的总额是有上限的。那大家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看一下。他真的就秀说不同的 ABCD 他的每年的保险金给付的总额上限是多少这样子。那我怎么看这件事呢？我认为这是一个蛮糟糕的事情啊，因为台湾民众真的会失去很最重要的保障。因为为什么实支实付这么重要，是因为台湾啊，随着台湾的健保入不敷出，所以呢，其实我们台湾民众以后啊，看医生会遇到自费的情况是会越来越高的。所以呢，实支实付这样保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不会帮我们转嫁掉风险的方法。那其实我能够了解说，保险公司一定会觉得说啊，这种保险实在是赔太多了。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说之前金管会也做出了规定，说一个保户呢，他最多就只能买3张实支实付。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已经大幅降低这个不孝的保户呢，他透过多买多家保单来诈财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如果这时候保险公司还要就是大改这样实支实付的理赔上限，我觉得我很不希望看到这件事情。我真的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变成一个趋势啦。虽然我看到了好像已经有一两家慢慢的开始了，那我觉得一旦有人开始了，可能后面就可能慢慢陆陆续续就有了。那我们这个趋势我们就尽量看下去，就慢慢看下去吧。好，那第二个趋势是终身型失能险大停售，长照险如何接棒。那第二个就是我这个真的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阵子的失能险停售潮。失能险呢又称作残夫险，那失能险的主要理赔就是因为如果你为疾病啊或意外造成的残废状态， 如果确认一到六级产后呢，你就可以每个月领或年领那个生活补助金，来取代你失去的工作能力。然后如果是一到十一级产，还会有一个不同等级的一笔金的补助。那这种也是很棒的保险呢，就在2020年的年底，还有今年的一月呢，都因为理赔率太高了，所以呢，我们就受到这个监管。机关的压力，然后开始呢要求我们保险公司要调整保费结构啊，所以呢甚至保险公司就开始慢慢就是纷纷就把这些终身型的失能险种就停售了。那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终身型的失能保险都已经消失了，那我认为往后应该只会剩下定期型的，比如说就是到只能买到65岁的失能险会留下来。那我怎么看这件事呢？我认为，失能险定期化应该就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了啦。那以后台湾可能就不会再有终身型的失能险。那即使真的有公司出的话，我相信它的保费也是会被大幅的提高了。那这样的状况其实还蛮符合现在我们看到欧美的保险市场，因为现在欧美的保险所谓的失能险叫做 disability insurance。他们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定期险，就是最长到只能买到65岁的定期险，只有非常非常少数是终身型的，而且那个保费真的是贵得吓死人这样。那可是呢，这也代表说，欧美的保护，他们想要保障自己老后的长照的需求的话，就另外必须要再花一笔钱，一笔预算去购买所谓的长照险。叫做 long-term care insurance。那这个情况，我相信以后也会发生在台湾了。那未来台湾的保护呢，也可能只有定期的失能险可以买。那如果一样担心老后失能，那就要多花钱去买长照险来转嫁风险。所以呢，我跟我的客户讲说，其实这几年啊，因为刚好这个我们借领这个失能险在转变的过程，所以有买到终身失能险呢，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你有搭上这个时代变迁的这一班车。那另外我们要看的一点是说，其实台湾之前的情况就是一直都是说，失能险它比较容易理赔，因为它理赔比较明确，所以它理赔率比较高。那长照险呢，它的条件比较难符合，所以理赔率低。所以这也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失能险的保费就是过低，但是呢，长照险的保费又定得过高。所以呢，我认为啦，金管会跳下来整顿失能险这件事情，当然是有利于这个保险业长期的发展。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之后长照险这么低的投保率，那其实跟这个政府想要解决这个我们长期老年化的问题的这个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认为呢，有关当局呢，应该也要用同样的标准去检视目前市面上的长照险，那尽量让这个长照险的理赔的数据一样公开透明。那如果可以这样把长照险的保费压下来，哇，那其实可以让之后长照的担心长照人可以去买到可以负担的长照险，那对于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我觉得才会有正面的效果。讲完了第二个趋势呢，那我们来讲讲看第三个趋势。第三个趋势呢，是三大薪资上路，然后让储蓄险成为绝响。那保障将成为主流吗？这件事是讲，就是大概在去年的7月1号开始呢，保险业有三项新的制度就上路。那这个包含就是说，它调降各个币别的保单的责任金准备率，哦，那高死亡门槛保障，还有宣告利率的平稳机制。那这三项机制呢，其实是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上面的网站上面有张图，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哦。那所以我认为的这三支箭呢，对保险业最大的冲击在于是整个保险市场将会非常不利于储蓄险这样的商品。那因为呢，调降利率呢，代表说储蓄险
保价金，就是那个增长的幅度它其实就降低了，所以它储蓄功能就降低了。那调高这个死亡门槛呢，也会让储蓄险的保费上面有很多越来越更多的保费在买寿险保额，所以呢它进而就让储蓄险的报酬率降低。那这个宣告利率平稳机制呢，可以就是让这个保险公司呢，它再也不能用像以前的做法一样，就是它出一个利变型的东西，然后在前一两年的时候，它把宣告利率定得很高，借此吸引客户，这件事以后也会被禁止。所以呢，这三个箭就像三个新政策就像三支箭一样，它其实牢牢刺向这个过去已经很习惯用储蓄险来吸引这些保险资金的这些保险公司，所以基本上它让整个市场大乱。然后其实不得不说，其实金管会一出手就打中要害了，因为金管会其实很希望纠正这样子的保险太偏向储蓄这样的一个风气。那我自己是个人很赞成这样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一直认为说保险就应该回归保险的保障。那我最常讲的口号就是让保险回归保险，让储蓄回归储蓄。所以但是呢，过往老一辈的客户呢就不喜欢谈生死嘛，所以以前的业务员都习惯用储蓄存钱这样的观念来吸引客户投保，然后假设没有发生也是可以还本这样。但是我认为这样是一个乱象，就是它会造成保户明明觉得自己缴很多保费，但是真的出事的时候那个保险金理赔却很少，因为他们买太多储蓄险了，所以造成一个恶性循环，让民众对保险越来越反感。但是你都没有想过说，其实因为我自己太爱买储蓄险了，对，所以呢，这样的环境，我觉得不仅对客户的保障面没有帮助，其实卖太多储蓄险，我会进一步推高保险公司本身的财务风险，对这个整个产业其实长期发展是很不利的。所以呢，根据这一点，我觉得在未来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未来的保险市场呢，它的趋势就会慢慢回归到不还本，然后定期险这样的趋势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可以重新教育客户、教育市场一个机会。那我想，其实这边也呼吁啊，所有的从业人员，我想大部分大家会想加入保险业，当初会想加入保险业，也是因为都看在保险真的在保障层次上面，它是可以真正帮助到人的。可是可能这几年被这些谈储蓄啊、谈投资这样的风气带偏了。那但是我现在觉得，既然已经有做这样的整个产业有做这样的调整，其实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赶快调整过来，回归到保险就是保障这样的初衷上来。那最后呢，我也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不管你是保户或是从业人员啊，我希望我就是讲这一篇这样子的趋势呢，能够开启你对保险业有更多的了解还有启发，那加深你想要自己了解自己保险的兴趣。那也希望你就是不如现在你就打电话拿去约你的保险业务员，好好了解一下你自己的保单是不是有在最新的趋势上面吧。那这是我的今天的分享，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下一集保险资讯懒人包再见哦，拜拜，我是克群。